我想我们现在就来到哥林多最后的一段。我们说哥林多后书是分成两大段，前面九章和后面的四章。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读这两部分，你就能感觉到语气，保罗的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前面的九章是对教会里面那些曾经悔改也愿意站在保罗这一边的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前面的九章好像保罗是在朋友中间来述说他自己。那么等到最后的四章呢，因为有人挑战或者怀疑保罗的职事，尤其是怀疑他使徒的职分，所以现在呢，保罗不是为自己表白，保罗是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个职分表白。我们说过这个挑战是非常严重的，保罗可以被打倒，但神的话不能被打倒。如果保罗的职分被打倒了，使徒职分被打倒了，换一句话说，他这个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十三章里面所说的，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保罗说的话都是基督在给你们说的，但人要问说凭据在哪里，那就证明他们挑战使徒的职分，他们要比保罗拿出凭据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不能够默默无声，为自己可以默默无声，但是为着神的旨意，因为你记得吗，这个第一章就第一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做使徒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奉神的旨意。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推翻比保罗使徒的权柄，那么不要忘记，他就把基督在里面说话的种种是全部推翻了。那不只是哥林多后书，整个的哥林多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那么就全部就被推翻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保罗是非常勇敢的，所以这里的的确确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你看，当保罗征战的时候，他不是张牙舞爪的，不是。当他征战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兵器，你看看他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是最后面四章，你会觉得非常的惭愧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是在攻击人他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最容易认识一个人呢，不是人怎样欢迎他，你注意一个神所用的人，你不认识他，如果在一般拥护他的人面前你不认识这个神的仆人，你真正认识这个人，那是神把他放在那些攻击他的仇敌面前，你看他怎么反应，你看他怎么来答辩，我们就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要这样说，在后面的四章比前面的九章更叫我们认识保罗。那么尤其在这里你要认识保罗里面的人。所以他一开始他说我保罗，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和前书，这里呢保罗特别说我保罗。那我们要注意啊，当我们跟随肉体，我们常常喜欢是我，因为那个是我们外面的人。可是如果你读保罗第十章一节，当保罗说我保罗的时候，你看见这不是外面的人，他说我保罗就是在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着你们是勇敢的。所以这个保罗他说我，乃是指着里面的人说。所以弟兄姊妹，从第十章一直到十三章给我们看见里面的人，里面的人的种种。那么前面九章给我们看见保罗外面的人怎样被拆毁，外面的人怎样破碎，然后呢里面的宝贝就叫人看见了。那虽然如此，你看见那个能力拖住保罗，打倒了却不知死亡， knock down but may knock out。所以虽然弟兄姊妹一看见外面的压力是那么大，就对保罗自己来讲他可以说力不能胜。你还记得他不是告诉我们吗，保罗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们想着保罗这样的应该不会有惧怕的，他内有惧怕。还有呢，这里说因那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我们常常有丧气，这个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气，但是保罗会吗？保罗也会。所以你看见前面九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外面的人怎样被拆毁，经过了亚以后，你看见吗？他有没有被摧毁呢？没有被摧毁。所以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给我们看见说是一个东西能抗压的。本来呢像铅笔芯一样，你压一下它就碎了，但是现在经过变化，现在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就像什么呢？就像钻石一样。特别等到你看见保罗外面的人不完被碎了，外面的人好像裂了，现在你看见里面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前面九章所给我们看见。但是现在呢，我们来看后面的四章。这里的保罗呢，我们要看里面的人，他里面的人怎样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你看一开始他就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着你们是勇敢的。那这个谦卑不是保罗天然的谦卑，也不是天然的勇敢，他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和平就是谦和的意思。我们的主说我是柔和谦卑，那这里保罗他的谦卑是基督的谦卑。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的性格已经养成在保罗的身上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给人印象是什么？在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着你们是勇敢的。我们说保罗应该倒过来才对，保罗见面的时候应该是勇敢的，在这个没有见面的时候，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应该是谦卑，但是不，保罗刚好倒过来。那你想想看，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温柔的人，给人印象是什么印象？普通，你在美国，你在好多地方，你看为什么美国人呢给你的感觉很强啊，给你感觉他得理不饶人呢？为什么美国人给你感觉他很有自信呢？原因在哪里呢？这中国人动不动就对不起了，动不动啊我就做错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我们来说是谦卑，在我们来说是柔和，在我们来说我们不能骄傲。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基督里的谦卑和温柔，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的。在世界上你有权柄吗？那就看你有多少的威严。所以世界上他们用各种外面种种来建造他们的威严。所以当罗马皇帝坐在罗马的宝座上，那这个宝座不是单单的宝座，当你看见整个皇宫的威严，特别你进到尼禄的黄金宫的时候，你一进去你就觉得肃然起敬。所以那个环境最后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是有权柄的，因为整个罗马的帝国是在权柄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从第十章整章你看见这是保罗的权柄受挑战。我盼望弟兄姊妹记着，保罗在第八节怎么说呢？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不是要败坏你们。世界上面要权柄，他要管辖人，但是呢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主如果让我们做权柄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权柄是为着来服侍神的儿女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一个生命的成长呢，除了你用奶用干粮来喂他之外，你还得用权柄来服侍他。那现在美国有一种的说法，他不光是他这个说法是叫人完全不可思议的，他是一个孩子啊，你从小就要给他完全的自由，他要吃就吃，他不吃就不吃。所以现在你不是一条条的喂他，现在你把东西呢就放在前面， 就放在他的吃的前面，然后他要捡什么就捡什么，完全的民主，完全的自由。现在你不光讲这个民人权，不光讲女权，连儿童都有他的权利。他坐在那要吃药的，你不能强迫他，你强迫他你就违反儿童权。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种讲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亲自看见我的孙女在那吃东西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照着今天新的说法的话，完全自由发挥的话，那他爱吃就吃，他不吃就不吃。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你现在你就知道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认着他的性情走的话，他根本长不大的。所以权柄不光对他说 no no， 权柄要告诉他说你好好的吃。所以我们的孙女啊，只要送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她很快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告诉她你要坐在那里，一定要吃，而且呢不吃不行，她你看她很痛苦，但是说你还是要吃进去。那这个时候是要用权柄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做祖父的做祖母的向来都是惯孩子，因为孩子是你为什么惯他呢？因为你没有责任嘛。等到你觉得好玩你就抱在手里，觉得不好玩就还给他爸爸妈妈，是他们的责任嘛。所以所有的孩子都谁惯坏的，都是祖父祖母惯坏的。所以你看见吗？他怕父母，因为父母有权柄，等到祖父母你一惯他就没有权柄，你一失去权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你的跟前他就得不到造就。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权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就可能为神做权柄，神就让我们做代表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你要弟兄姊妹顺服的话，你必须让他们佩服才可以。不要忘记了，今天在教会里面用权柄，不是叫人奴隶式的顺服，那是世界的东西。这世界的东西是这样的，世界的权柄后面就是权柄，但是基督的权柄后面那是爱。当你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现在你叫对方佩服你，因为你服在神的权下，然后他自然服你的权柄。所以如果一个丈夫告诉姊妹，告诉他的妻子，你看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头。你要知道丈夫是头不错，那是神代表的权柄，但什么时候他告诉妻子说我是你的头，你非听我不可，他已经不是头了，他失去了他的权柄。所以不要忘记啊，权柄是借来的，没有一个人有权柄，这点要弄清楚了。今天需要权柄来服侍神的儿女，一点都不错的，但是你权柄是借来的。什么时候你服在神的权柄以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顺服都是最自然的。不要忘记，神是基督的头。为什么基督是我们的权柄？因为你看见连我们的主都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让神来做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明白了这个权柄的来源乃是神自己，而权柄的应用用的方法乃是爱。你爱，这是基督，你看这是基督的权柄。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权柄，你只要问说主还在我们身上爱有多少。一个丈夫不需要这样的权柄，一个丈夫所负责的他只要爱就可以。如果他能在爱里面做权柄，你爱的越多，权柄是越多的。弟兄姊妹，为什么2000年来大概就有90000000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伏在基督的脚下，他们愿意伏在基督十字架的旗帜底下，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下。为什么？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设计，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当然他当得我们的心，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都献给他，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